一次机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我们相当熟悉的啊，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各位知道这个，我们最近我们牧师也用这段经文讲过道，不过我今天讲到呢，不是讲耶稣的神迹，是讲到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主对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秘密，那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来读，大家来听。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也就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这个红字标出来的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祝福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的讲道啊，大概就是这个五个方面啊。首先我们要讲到，这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么然后主呢要借着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来让他们门徒知道门徒要怎么样经历主的神迹。那么所以这个当中呢，有包括我们要需要奉献自己的全部，然后要仰望神的作为，最后呢我们会经历神的作为。好，首先呢，我要先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是1984年信主的，那么在1986年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一个这个我小时候的一个同伴，他叫做李大飞。那么李弟兄呢，他信耶稣是到美国来以后才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跟他联系。那么我信耶稣了以后呢，有一个见证登在使者的这个杂志上面。他呢后来成了传道人以后呢，他看了这个见证，他就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啊。所以他经过在使者杂志去询问的结果，他发现是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所以呢他就给我联系，然后跟我讲，他说现在已经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们在纽约呢有一个福音营，那么这个想请我去做见证。那么因为他看到我的见证，觉得这个见证可以造就人。那我说可以啊，我可以去做见证啊。但我跟他讲，我说千万不要叫我讲道，我从来没讲过道啊。好了，那么刚好呢我是要到以色列去开会，那么开会是从纽约坐飞机到以色列，也到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也在纽约下飞机，然后那个福音营呢就是在这个那个周末，所以呢我就可以从这个纽约机场直接到纽约上州，那在 Albany 哈那地方去这个参加这个婚姻营，然后我再回家。好了，这个参加婚姻营的时候呢，这个主要的讲员叫做徐华弟兄。徐华呢诸位在座的诸位听过徐华弟兄讲到的，请举手是吧？一个都没有你听过啊？网上听过。哎呀，你们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啊。徐弟兄啊，他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很会讲道啊。以我的看法，我仍然认为徐弟兄已经被主接走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他是我们华人当中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第一把交椅，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些人能够超过他。那么他是这个婚姻的主要的讲员。那么我还记得 我的见证呢是排在第二天的早上。那么习弟兄呢都是每天晚上讲啊。那么这个到了我讲完了这个见证那天晚上习弟兄讲到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啊。这个虽然我已经得救，但是习弟兄的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令我感动。那么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的时候，因为头一天晚上啊，我听他讲说是那个某某地方离我们的营地不远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地方去看日出。哎，我想我去看看这个日出哈、啊。结果那天早点起来，哎，结果忽然间有人来敲我的门，打开一看，李大飞弟兄，他说徐医生呢、啊，他昨天晚上讲到啊，大概声音用的太多，嗓子哑了。那今天早上呢，最后一堂他不能讲，他要你讲。哦，我说开玩笑，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我说这怎么能够教讲？他说他叫你讲。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啊？他说还有两个钟头，你准备吧。所以他就走了。然后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赶快打开我的圣经。摆在我的床前，我跪在地上，我说主啊，我这怎么办？哎，真不知道该怎么好的时候，又有人来敲门了。打开一看，徐立忠自己，徐立忠进来，哑着嗓子，嗓子哑了。我刚刚说他嗓子哑了，你帮我讲第三道。我说我没讲过道。他说你好好准备，然后掉头就走掉，然后。走这个路程走几步，他回过头来，他说可不可以把你要吃的早餐送到你的房间来。我说我还有心情吃早餐，不吃不吃了，他就走掉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继续跪在那里祷告。后来我忽然想，我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在以色列的时候看过许多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情，特别我记得去看那个以色列博物馆，看到那个四海经卷的时候，我站在那个四海那个我后来又去过以色列博物馆，那个原版的四海经卷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全部都藏起来了。但是我第一次去1986年去的时候，那个原版的那个四海经卷还在那个地方。哎呀，我还记得我站在那个四海经卷前面，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啊，神借着四海经卷。证明圣经的可靠性。我说我别的东西我不会讲，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去讲讲我在以色列看到的事情以及神主对我的感动。好，我赶快拿着笔，匆匆忙忙的写了一个大纲，时候到了，我就去这个大堂讲道。那个诗歌唱完了以后，李大飞弟兄上去说是啊。这个我们今天第三堂的讲道呢，本来是应该徐立忠讲的，但徐立忠呢嗓子哑了，所以第三堂讲道呢，要请黄教授来讲。现在有请黄教授。啊，我坐在那个地方，徐立忠坐在那里，跟他太太坐在那里，我就往台上走，走到徐立忠面前的时候，徐立忠一把抱住，你要呼召啊！哎呀，让我呼召啊！我上台以后，我大概脸都绿掉了啊，非常非常的紧张，头痛的不得了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大家讲，那个退休会那个婚姻啊，大概有500多个人参加，那个我说我从来没讲过道，而且呢，我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我要再去徐弟兄讲这个道，所以我非常紧张啊。我就开始，我说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我在那里看过一些主耶稣基督做过的事情，圣经上面讲的事情，我没有东西讲，我就跟你讲讲我在以色列看到的事情，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讲。哎，讲了没有多久，我发现我头不痛了，然后就开始比较这个放松了。好，这个继续讲，一看，哎呀，时间到了，要呼召了，啊，我头又痛了。紧张的不得了，没有呼召过，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呼召。徐立忠呼召的时候，那个是非常有能力啊。他一呼召的时候，那几百个人信主是很强势的啊。那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请大家低头祷告。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当中有人愿意信耶稣的，请你举手。我头一抬，居然有四五只手，四五十只手啊，举起来。哎呀，我眼泪马上掉下来，我知道这不是我。后来下来了以后，就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吃中饭的时候，那么徐弟兄跟他的太太坐在前面那个桌子，我拿了我的餐盘，拿了饭以后，躲得远远的，坐在最远的地方啊。哎，结果有个童工就跑来了，跟我说：“徐弟兄要你到他桌子那里去。”我只好拿了我的饭，走到他的桌子那里去。他跟我说：“第一次他，因为他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讲，第一次这样讲到，咱们还不错，以后多多讲。”这就是我以后开始讲道的原因。多年以后，徐弟兄那个时候已经搬到加州去，他的教会请我去他的教会讲道。徐弟兄已经那个时候中风过一次，那么那一次呢，我在讲道，他就坐在底下，我紧张的不得了。啊，讲完了以后呢，我就下来到他的面前。我跟他说：“我说徐弟兄，你认识我吗？”他看看我，就说：“认识。”我说：“我多年来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一直没有机会。”我说：“我第一次讲到是在那个福音里面，是你逼着我讲的。那个福音里面来参加的，固然是为慕道朋友预备的，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也带着慕道朋友来参加的。”当中有许多牧师，有教会的长老，很多人都会讲到，怎么找我呢？我就问他，他坐在那里头一抬，主要你讲嘛，就这么一句话。我那天回到我住的旅馆以后，我跪在地上痛哭，我说我什么样的人，居然主借着我们的徐弟兄让我知道我这辈子要用讲道来服侍他。我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呼召、特别的任务交给我？我从1986年开始讲道，一直到今天。说句老实话，我每次讲道我仍然非常的紧张，我从来没有说不紧张过的。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因为当时我知道我要讲道的时候，对我来讲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我那时候才信主两年，灵命非常的浅，我还不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也不知道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打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我们，神可以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possible。 我不知道，我的灵命太浅，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在主里面成长，慢慢的晓得这个神迹，也慢慢的知道这一个故事，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这个故事，它里面有莫大的意义。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主原知道他该怎么做，但是他故意的要把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给他的门徒去做，要让他们门徒们学一个功课。人数5000，这个5000只不过是男人而已，加上女人跟孩子，一定是上万，上万的人要吃饭。只有5个饼2条鱼，怎么能够喂饱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门徒来讲的话，如果不把这些人把它分散到附近的这些城镇里面去找食物的话，这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耶稣的命令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门徒接到这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要该怎么做。我就想起我到这个教会已经17年了，在这之前我是在皮斯堡的教会。我们皮斯堡的教会是一个祠堂的教会，我们的母会是在皮斯堡的郊外，那都是一些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华人家庭都住在郊外。但是皮斯堡大学跟卡内基美隆大学是在皮斯堡的城里面，在城里面没有教会，那个时候没有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学生都住在这个学校附近。这个皮斯堡的教会真那么远，学生没有交通工具，就是很困难，没有办法到那个郊外去。所以有这个祠堂的需要，要在城市里面，要在这个学生当中能够是一个学生教会，这个很明显的有这个需要。非常的感谢主，主感动我们五个家庭。我还记得我们五个家庭当中有两个家庭是长老，就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卡内基美隆大学的教授，他是讲英文的。等一下我还想到他在这个祠堂教会的摆上，我们五个家庭跪在地上，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为我们按手祷告，派派我们到那个城市里面的叫欧克兰那个地方成立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我们这五个家庭当中只有两个家庭是讲普通话的，另外三个家庭是讲英文的。那么为什么讲英文的家庭要去呢？我们已经在祷告里面已经说好了，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在住在那个 Oakland 地区的从国内来的这些学人学者，他们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不是讲英文的。但是这些讲英文的家庭却一起来同工，原因什么？因为是他们呢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五个家庭的摆上，结果真是完全完完全全的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居然变成可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五饼二鱼是个孩子，大概早上妈妈给他带来就作为一个这个给他吃晚饭的，但是他愿意把它全部奉献出来。所以希望我们全部的奉献，只有我们全部奉献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神迹。我刚才说过我们五个家庭当中有三个家庭是说英文的，其中就有这个我们的沈长老。沈长老是在这个美国生美国长大的华人，但是他主要的都是讲这个英文的，他可以听得懂中国话，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做翻译的工作，翻译的非常好。我常常我讲到他翻译，或者是他讲到我翻译，我们两个人在站在台上面，有的时候人家就搞不清楚谁在讲道谁在翻译。有一次我们皮斯堡教会决定要有一个办一个福音营，在一个皮斯堡附近的山上，我们的对象当然都是一些讲普通话的这些学生学者跟他们的家庭。那么我们的沈长老在我们开同工会里他说我会发动一些讲英文的弟兄姐妹们到山上去服侍。我心想，我说你们讲英文的服侍什么？哎，结果他不但在我们祠堂的教会当中讲英文的这几个家庭，他跑到母堂去又去找了许多讲英文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到山上去干什么？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带孩子们啊，有所有这些有孩子们的就给他们带。第二，他给我们准备饭食，因为那个福音营啊是吃洋饭，那个都不好吃，所以他就做他们做中国饭。他们早上6点钟起来，先跟着长老做晨更，完毕以后进到厨房里面就做早饭。然后呢，我们 不是我们这些所有人吃过早饭以后，一半的人去带孩子，另外一半人留下来清理，然后做中饭，这样子付出，没有任何的怨言，我感动的不得了。我心里面讲，我说，说，你让这样子见证的云彩就在我们当中。果然，这个教会非常的发达，很快，他聚会的人数超过我们的牧堂。等一下再讲，我们后来要买房，以至于学生教会，大家都是很穷的学生啊。今天的学生比较有钱啊，那个时候学生非常的穷。我们再经历一次五饼二鱼的神迹，等一下再说。我还听过一些传道人，他说我这里大家讲到，我全靠主了，主可以让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他肯定也会让我这个不配的传道人能够把这个道讲得好，结果讲得不好。我听过一位传道人，他自己在祷告当中做很深的认罪悔改，他说，主啊，为什么我不能够经历你五饼二鱼的神迹？原因是什么？原因那个五饼二鱼是那个孩子的全部，他送出来了，他奉献出来了。我呢，我没有好好的准备，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这个工作，我不配接受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这个传道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我在旁边听他祷告，我也学了一个功课。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不是我们可以跟神讲，你说神啊，我没有办法。神没有问你，你有办法，你能力多少？神没有问这个事，神就是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就像是那个西华医生跟我讲，他要两个钟头好好准备，他掉头就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而且往下滑的速度惊人。这世界上面，我们周围就在我们三角地区，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得救的人。神的命令是给我们，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神给我们去建立教会的一个命令。神不问你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但神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出来，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我们心上面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神如果不祝福我们的侍奉，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全部奉献，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该做的部分做好，我们就没有资格去享受神的作为。另外，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还有一种人，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很热心的侍奉，但是呢，却把每件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在马太福音描述这段神迹的时候，耶稣基督跟门徒讲，门徒跟耶稣基督讲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跟门徒讲，拿过来给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奉献了以后，我们要知道行神迹的是主，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摆在主的手里。你如果还继续抓住你在自己想凭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肯放手让圣灵来做工，这也是往往是在我们侍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知道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完毕以后，在许多的福音书上面有记载，马上跟上面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水面上面行走，这个神迹，这两个神迹是 back to back 非常重要的，两个连起来。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耶稣基督是故意让门徒去在海面上面走，在海面上面这个经历这个困难。门徒们在加利利海当中划船，经历到一个风暴，这个船几乎要沉掉。耶稣基督在水面上面行走，门徒以为是鬼怪，吓得不得了。后来认出是耶稣，彼得还要求让我也走到你那里去。就彼得的确在水面上走，大概走了几秒钟，也看到旁边的风浪好大，就沉下去。就他就叫主啊，救我！耶稣果然就把他捞起来，然后上了船。那这件事情是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这个件事情上面有在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门徒心里面仍然有疑惑。马可福音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欲玩。经过五饼二鱼分饼的这个神迹以后，门徒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以后，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里，主就可以行神迹。因为行神迹这件事情本身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作用，是让我们这些经历耶稣神迹的人信心得到长进，能够更加的有效的来侍奉他。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们讲，我说你信主多年，仍然没有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不妥当。我们应该要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你真正愿意侍奉主的话，你会经历，主会借着你做一些你不可能完成的事。这一个神迹，门徒们基本上是没有不合格哈，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神迹，这个带领经历这个神迹的人，他对神的信心很大。其中一个故事就是摩西的故事，摩西带着以色列出埃及。法老的兵马在后面追他，追到红海边的时候，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前无去路，后面也没有退路，这个时候怎么办？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动词非常重要。第一个动词是不要惧怕，就我们如果碰到一些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在那里掌控，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的。第二件事情，站住，你不要惊慌，你要把你自己的作为还有你的环境，还有你应对的这些所有的很复杂的现象，全部都摆在上帝的手里。我们要不要做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要，不要惊慌。第三个动词是看，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这三个动词都非常重要。我们经历神的神迹，我们要经历这三个动词所告诉我们的过程。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天主堡教会买堂的经验。我刚才说过，这个教会受神的祝福，很快人数增加的非常快。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借一个美国教会它的地下室，那个我还记得我们的主日学啊，这教室那个是有隔板呢，把它隔起来，上面是空的，所以这个教室里面讲的话隔壁完全可以听得见。我有一次讲主日学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他在隔壁班的，他说张老你今天讲得很好。因为我们这些主日学老师啊都要扯淡嗓门喊了，因为大家都在抗拒。哎，那个硬体的设备要比我们这里差的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聚会的地方，找不到，我们没钱。我们母堂有一个长老，他非常关心我们分堂的这个施工，他也知道我们分堂需要一个新的住宿的地方，而且找不到也没钱。这位长老中风了，在医院里面住着，我跟许林就去看望他。我进到他的房间以后，就发现有一对夫妇已经在那里。后来介绍的结果，就知道这对夫妇啊是从加州来的。他的两个儿子在台内基美容大学念书，所以他是来看这个他的孩子的。他认识我们的长老，所以他的听说长老生病来看他。我们有去看他，我知道这个余长老感谢主，到今天欧克那个教会，基督堡那个教会知道神没人奉献的，大概只有牧师还有几个同工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就去买堂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算是有这个十万，我们还是远远的不够。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要买堂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聚会的场所的话，我们不可能教会在成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力不够，但是神要我们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奉献我们尽量能够做到的事。那天讲到完毕以后，就有一位姐妹，她信主不久，她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学生，好像是从马来西亚来的还是哪里来，我不大清楚。她就跟我讲，她说长老，我们什么时候要买这个厂？我说大概还有两个多月吧。她说好，她说我会多打一个工赚钱奉献。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打一个工还要再上这个复旦的这个上学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多打一个工为了要奉献。果然这位姐妹到的时候，她就把多打的工所赚的钱全部奉献了。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都真的是竭尽自己的能力奉献。当我跟弟兄姐妹们讲，我说我们收到加州这位弟兄10万块钱的奉献，我还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东北人，哎呀，天上掉馅饼啊！啊，谁是天上掉馅饼？天上是我们整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属灵状况非常好，虽然我们钱还是不够，但是大家竭尽所能的奉献，而且我们有一个原则，不借钱。我们也没办法去抵押啊，我们这个一文不值，不借钱，全部仰望上帝的供应。好了，要这个过户了。我问教会的姐妹，我说还差多少钱？她说还差10万。我跟许林祷告过以后，我就写了一张空条，空白的支票，我就交给我们的姐妹。我说要过户那天差多少，你就写上去吧。我说我先把这个钱垫出来，以后再说。他在过户的那一天，我不在，因为我出去出差去了。等我回来以后，在那个主日，我就找那位这个管钱的姐妹。我知道这个空白支票上写的多少钱，结果那位姐妹告诉我说：“长老，长老，我现在找你了，那这是你的支票，还给你。”啊，我说你没用啊。啊，对，没用。他说我们最后一个礼拜收到了13万的奉献，而这13万的奉献里面有又有3万块钱是加州那位弟兄在奉献。所以后来我们全部结束了，过户了，我们还多3万块钱，刚好可以做一些拯救用。我后来我讲到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哎呀，我们应该常常买汤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机啊，上帝可以使用这些神机来锻炼我们。我们这个汤买下来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上帝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仰望他，我们也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把这个堂买下来。我们教会经历这个神迹以后，后来碰到一些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一些工作，我们弟兄姐妹都相当有信心，知道上帝会开路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匹兹堡这个附近，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社区啊，没有这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当我们在那个厂里面差不多7、8年的时候，我跟启云都同时都有一个感动，就是很可能要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带一些弟兄姐妹们到这个匹兹堡的南边再支一个堂。按照我们沈长老他就说，他说我们一辈子能够为主支一个堂，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个经验。当我把这个可能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你要支第二个堂啊，你了不起啊。后来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我就又告诉他，就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电邮里面交换信息的时候，我说我们在北塔的教会要去支个堂，在凯瑞支个堂。他说你支堂是不是上瘾啊？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需要。可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 这个如果要到匹兹堡南边要去出场的话，我们在南边的那一个小组应该是主要的这个童工，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没有这个负担，我就知道大概不适合。其实奇怪啊，我怎么跟我跟许林两个人都同时有这样的感动，说要离开我们这个教会。其实我很不喜欢离开这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超过一半以上的弟兄姐妹们都是我们带他们信主，然后做门徒训练，我们跟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叫我们离开那个教会简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可是慢慢的这个感动在心里面没有走开，就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好的时候，忽然间加州的一个大学，就是南加大，写信来告诉我说是我们这里需要一个新的系主任，我们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你要不要来再申请我们这个系主任的位置。我看了心里面一震，我跟徐林讲，我说搞不好我们要离开匹兹堡啊。那假如是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话，我们怎能够说不做呢？就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间北卡大学也告诉我说他们需要一个系主任，也希望我能够去申请。后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两个地方都申请，长话短说，两个地方都要我去。那个南加大的那个工作，那个工资很高啊，在洛杉矶那工资不高是活不下去的哈，那是工资高是一定的。长话短说，南加大的那个工作，就是当系主任的工作，他的院长也要退休了，所以他们也在找新的院长。我就问他，我说新院长是谁啊？他说他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我们不能跟你讲，因为他们是一个私立大学，所以他们可以做这种叫做 private search。 我心里面就不踏实啊，我将来只要到那里去，将来的我的老板是谁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跟许林讲，我说假如我非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老板是谁的话，那就是神不要我去哪。结果但是南加大那个现在的那个院长就是一直他打电话打 email 希望我赶快签字答应他。我说 no 我不能够那么快。长话短说，北卡也要我来，北卡也希望我能够签字。那个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知道四月大概要离开匹兹堡。这件事情我都没有跟我们的同工讲，大概只有我们的牧师知道，别人都不晓得。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要到国内去服侍，服侍的地方是在厦门鼓浪屿。我就告诉北卡的院长，我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10天的时间，我说我们需要祷告，一个10天就是我们要去鼓浪屿大家回来。我们特别跟那边的同工讲，我说服侍完了以后可不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多待1天，我们要祷告。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在鼓浪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馆。最后一天大家都走掉了，就剩下我跟许军两个人。我们吃过早饭以后在花园里面，那风景美丽的不得了，看着大海。你们去过鼓浪屿吗？一级棒，非常漂亮。我们那个在旅馆里面聚会，想到那个旅馆对面就是一个警察局，也是这个上帝训练我们的信心哈。但是感谢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在花园里面祷告， 我们跟主讲，我说主啊，我们不愿意离开黑子堡，我们在那里经验你的神迹，但是现在你如果要我们走，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实在是愿意走。我们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在椅子上坐下来休息，我们在那哭。这个花园里面有个园丁呢，就是那个整理花园，看着这两个疯子在面对我，他坐在那里哭。他哪里知道我们内心有多么大的煎熬？我们跟主讲，我们不愿意走，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主要我们走，而且知道背他的。为什么到贝塔来？原因是因为那个南加大的那个院长打了一个 email 告诉我们，他说最可能要来当这个新院长的人，他忽然决定不来了。心里想，哎，上帝答应我的祷告，把这个门关掉。其实我心里面呢、啊，如果真的要离开匹兹堡的话，那就到加州去，那里生活餐馆也好，然后退休了也不要再搬家了。但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把那个门关掉，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有人问我说：“黄长老，您怎么会选这个教会？”其实我到这个教会来之前，已经在这个教会讲到四次，其中有两次是来这边 interview 的时候顺便讲到。我那时候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座还有几位弟兄姐妹的，大概要赵生立在啊、哦，对，大概只有几位这种老同工们在，这是18年前的事。那个时候我已经几乎决定要来，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堂，那个时候我们还借着别人的堂在聚会，但我心里面已经知道要到这里来。我祷告你们的弟兄说啊，我也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我们夫妻到北塔这个教会来，但是我们愿意再一次的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摆上，愿意等候主你的大能大力在贝塔这个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们，有很多人在那里说哎，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啊？我说真的要谢谢几位姐妹，因为当时的建堂委员会里面都是几位姐妹啊，其中一个就是启林，还有那个小慧姐等等等等，就他们这几位姐妹，他们很留心的去寻找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结果被他们找到，而且非常合适，价钱也非常的便宜，马上就决定要买。所以从我们知道有这个地方要卖，一直到我们签约，大概就是前后一天的时间，很匆忙的就决定下来。我们有多少钱？不够，差得远。我们那时候也决定，能不借钱就不借钱。我们的教会就这样子把这样的一个堂买下来，我们后来还借了一点点的钱，那个是要做整修用的，那后来很快就把这个钱还了。感谢主，你如果愿意服侍主，你这一辈子你会有很多的机会经历神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英文的圣经上面，这句话 Give ye them to eat， 这个是钦定本的 翻译，英文的翻译，古老的英文。今天的翻译的话就是 You give them to eat。 那我们中文翻译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有一次到阿拉巴马一个教会去讲道，第一场去讲道的时候，我上来一看，他那个讲座比这个大，好大的一个那个半圆形的讲座，讲座靠这个面向我的是底下面用这个刻的一行字 Give them to eat。 我一下就警觉，上帝借着这个讲座告诉我，我不可以在这里胡说八道，主给我的命令是要我供应属灵的信息给台下的人去吃。我当天晚上回到我的住的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是痛哭流涕。我知道主让我做一个讲道的侍奉绝对不是偶然，从西华弟兄那时候开始也不是偶然的，圣灵感动他需要这里这么一个从来没讲过道的人去讲道。我算什么居然被神拣选做这样的工作。那天晚上我在我住的地方痛哭流涕，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的五饼二鱼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一场讲道我都跟主讲，主啊，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准备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有多少的力量就能够感动任何人，全靠你的五饼二鱼神。我那一次经历这个时候，再一次奉献自己，求主接近使用。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神给我们教会 CCMC 教会的秘密。我们单眼看看我们三角地区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进去，你不要说别的，在我们住的那个小区里面就有好多个中国家庭啊，除了陈弟兄家他们是信主的以外，其他大概都不信。我们到我们那个搬进我们那个家不久以后，你就邀请他们，每一家都邀请过，没有一家愿意来的。有一年我们那个时候喜灵种的那个丝瓜，他那年不晓得是这个种的那个丝瓜是台湾的丝瓜啊，不是我是丝瓜，是短短的，是这么长但挺粗的，那丰收啊，我们就每家送个丝瓜，然后呢这个上面写这个邀请卡，邀请他们到教会来，丝瓜都拿走了，没一个人来，是很困难的，这件事情绝对不容易。但是主把这个命令就给了我们 CCMC， 告诉我们你们给他们吃饱，这个吃不一定是真正的食物吃的，是属灵的供给，主要我们去传福音，叫我们去关怀他们。我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丝瓜，可是我们好像就是那一年那个丝瓜后来就没有了，后来种的丝瓜长出来也就不是那样子同样的东西。但是感谢主，我不知道我跟喜林我们两个老人还能在这里侍奉多久，我不晓得，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差，这点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有一天会走的。但是这个属灵的秘密你们给他们吃吧，是永远要留在我们当中。我们睁眼看看我们的周围有多么大的需要，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许多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花时间去带领查经，关怀他们，关心他们的灵命长进，你愿意吗？这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如果你愿意，你就会经历这个神迹。我们愿意摆上自己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愿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神迹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都需要经历这样的神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摆上再难的事情，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成就你的事工，我们只有充满了感谢，我们对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的恩待 CCMC， 让 CCMC 成为一个合你所用的一个教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